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我们下面开始啊，继续学习第二堂课内容。那么第二个课判呢，是未护正知之过患啊，分别呢开始宣讲没有护持正知、没有护持正念的这样过患。那么这个科判的重点呢，放在没有护持正知引发的过患上面。分二，第一呢是失慧啊、失毁智慧；二呢是失毁戒律。那么首先第一呢是失毁智慧，心无正知者，闻思修所得，如漏瓶中水，不复住正念。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无正知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烦恼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是心没有正知，或者说失坏了正知的话，那么它就会具足这样的烦恼。那么如果说是具足了这个烦恼的话，我们会引发什么样的过患呢？此处说闻思修所得，如漏瓶中水，不复住正念。那么因为科判当中讲到的是思毁智慧，所以说闻思修所得是什么呢？就平常我们讲的闻得生慧、思得生慧、修得生，或者说闻所生慧、思所生慧和修所生慧。那么首先呢，通过闻听闻的智慧，那么就宋词的意思我们不懂，然后通过听闻之后呢，知道了宋词当中所讲的意义。那么这种所获得的智慧呢，就是闻所生慧。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进行思维，那么思维的它的这样一种必要性啊，它的目的呢就是遣除争议和损解，或者说说白一点呢，就是遣除怀疑，产生定解。争议损解，那么在这个佛法当中经常出现这个术语争议损解，那么就是说本来没有的东西呢，认为它有，那么就叫争议；本来是这样的，认为不是，或者本来有的呢，认为没有呢，叫是损解。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个佛法的意义的时候呢，要遣除争议和损解。那么就这个宋词或者这个意义上面呢，它并没有啊这样一种意思啊，我们认为有，那么这个就叫做争议。那么以空性的这样一种佛法，以空性的这样意义做例子的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啊，它是具有有边的，而是说它是个无边的。这个方面呢，在这个法的本意上面呢，在空性的意义上面呢，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有和无的两边。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它有的话，这个叫做正义。损解呢，比如说这个因果，那么这个因果呢，在这个名言当中，这个因果是存在的。那么如果我们说在名言当中也没有因果，把本来存在的东西呢认为它没有不存在，这个叫做损解。不管是争议也好，损解也好，它都不是这个法的本质。或者说我们给它加了一些东西上去，或者我们减去了某些意义，那么这个呢就不是它的本意了。所以说我们思维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思维的目的呢，叫遣除这个争议和损解，就是说正确的理解它的这个正确的意义，它的意义的本身我们正确去理解，遣除的掉了争议损解之后呢，非常准确的理解，或者说对这个意义呢产生一个定解。而我们要这个通过思维呢，就要达到这样一种目标，说这种通过思维而得到的智慧叫思所生慧。然后呢是修所生慧，修所生慧它的这个前提啊，它一定是思所生慧。那么这个修行缘思所生慧得到的定解啊，缘这个定解开始反复的观修，反复的串习，这个叫修。通过修行得到的智慧就叫做修所生慧啊。所以说我们知道了这个听闻呢，它的基础是听啊，听啊，就是说闻所生慧，它的基础是听闻，通过听闻呢得到一种智慧。然后呢思所生慧呢，它的这个前提呢是以闻所生慧为前提，就听闻已经升起了智慧，我就缘这个智慧反复去这个观察遣除争议损解，然后得到一个定解，这个叫做思所生慧。修所生慧的所缘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 啊，思索生慧，就我们要修行的话，必须要以思索生慧得到的定解为基础，反复去观修正习，最后呢，通过修习得到的智慧叫修索生慧。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的闻思修所得的智慧。本来在讲我们啊要修学佛法的闻思修呢，是一个正确的一种次第。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次第颠倒了，先修再闻思啊，或者先是再闻修啊等，或者闻了不思修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没有办法就说是很快的正确的获得这样一种目标。只有正确系统的通过闻思修的次第进行了啊，才可以获得这样一个殊胜的果。那所以说闻思修在的佛法当中呢，是啊非常有次第性，让我们获得证悟的一种手段。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闻思修的过程当中，在闻思修所得生慧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没有正知的话，那么前期我们通过闻思修所得到的智慧如漏瓶中水，就好像一个漏瓶，虽然里面装了很多水，那么这个瓶子后面漏了，漏了之后呢，以前装的这个水呢逐渐逐渐就会漏掉，最后是一滴不剩。所以说就好像漏瓶中水，最后一点不剩下一样，以前闻思修所得的智慧呢不付诸正念，那么以前的这样智慧呢完全会忘失，不会留存在记忆当中，所以终究会呢一望无余的，所以这个叫不付诸正念。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修行过程当中，它也是在再在应验以前所学习的这个内容，反复去观修嘛。上次也再在讲过，所谓的修行呢就是再在串习，串习什么它一定是串习以前的这样一种正见也好，智慧也好，再去串习它，让它越来越稳固，让它越来越趋近于究竟的本性实相。那么如果我们的闻思修的智慧犹如漏瓶中水一样，全部都已经漏掉了，不付诸正念了，然后把这些该修学的内容全部忘失了，那我们还修学什么呢？没有一个所修学的这样一种所缘，我们就没有办法修学，所以逐渐逐渐呢也会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愚痴，对一切所学所修所正知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啊所境啊完全都会忘失，没办法修习。所以说我们说内心当中如果没有正知呢，当然也不就是如果真正一点正知都没有的话，也不可能就说是再重新升起闻思修的这个智慧。那么如果是以前有了闻思修的智慧，那么如果是慢慢丧失了正知，没有正知的话，那么以前的闻思修的所得呢逐渐逐渐也会就说是完全会漏掉，完全会忘失，那忘失的一干二净。那么我们再反过来讲呢，如果说有了正知，逐渐逐渐呢我们也会升起闻思修的智慧。那么如果有了正知的话，前期所需闻思修得到的智慧呢不会忘失，而且呢它的力量会再的增上，越来越加强，最后它就变得有势力，导致一个非常正确的果。因此说呢，我们如果说是这个不护持正知，即便我们现在或者前面有了这样闻思修的所得，但是呢最终呢会完全遗漏殆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以前我去年好像修得不错，去年我的境界还可以，那今年为什么好像越来越就说是这个修行越来越下降，智慧呢越来越差，什么原因呢？当然这个可能有多方原因，但其中也有一点可能就是缺少了正知的缘故，没有具足正知。所以说呢，以前我们有一点所获得的一点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漏失了现在呢我们就说是已经不再具足以前那种智慧，我们会觉得就说好像修行退步啊等等，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此处呢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护持正知的话，那么我们前期所获得的智慧呢就会失坏。那么说这个智慧呢是我们修学佛法过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它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智慧呢获得一种终极的智慧是这样。而且现在有种智慧呢也可以让我们去进行这样一种这个对菩萨道的修持。那么如果这个失坏了，当下的修行会失坏，然后失坏之后以后的这样一种更高的智慧、更高的境界也会失坏。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没有正知的话，我们的损失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个课判呢是思毁戒律不单单是思毁的智慧，而且戒律呢也会失坏。 众信复多闻，速速勤精进，然因无正知，终染犯多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讲，虽然我们呢也是这个具有信心，而且呢广闻博学，速速的百般精进，但是呢因为缺少正知的缘故，因为无正知的缘故呢，最终会染上犯堕的垢染啊，就是说染上这样一种这个堕罪，染上犯戒堕罪的这样一种垢染。这方面就是讲到了失坏戒律啊，表面上的意思。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出现的信心、多闻、精进，实际上呢我们在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呢，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多闻和精进也是相当关键，它也是众多让我们出离轮回或者觉悟的众多要素之一。那么信心呢，我们在经常的引用呢，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么如果你有信心就可以驱入佛法，有信心就可以修正佛法。我们现在能够进入佛法也是因为对佛法产生的信心，不管是对佛也好，或者对空性也好，对菩提心也好等等，对这样一种事地啊，对这样修法产生的信心之后呢，我们才愿意修持佛法。而且呢，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也讲了，这样一种生义地啊，一切万法的实相是要凭着信心的证悟的，所以它不单单是入门的方便，信心呢也是保持我们能够继续修行的方便，信心呢也是最终我们获得证悟的方便，所以它的初中后呢它都是非常重要啊。这个信心呢它这个作用很，只不过它的信心呢有很多层次哦。我们最初驱入佛法的一种信心和最终证悟实相的一种信心，它应该是有清净不清净啊，或者就是它有循序渐进层层上进的这样一种特点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信心的确的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它非常重要很关键。然后第二个呢是多闻啊，就是广闻博学。然后我们学习过很多的经典和论点，那么学习很多经典论点，它的这样一种必要性是什么呢？一方面呢从这个整个修正佛法的这个次第来看呢，因为佛是辨知者，所以说呢我们要获得这样一种佛果呢，我们要修学辨知的因。那么修学辨知的因呢，这其中一个就是要广闻博学。按照菩萨道的这样一种要求来看呢，一个菩萨不单单要修持佛法，而且也要掌握世间的名处，比如说一方名啊、工巧名啊、声名啊、音名啊等等啊，这样诸多名处呢都要具足。在《大乘经传论》当中，弥勒菩萨也是这样讲的：菩萨呢，学五名，总为求总智嘛。那么，菩萨学习五名，总的来讲呢，是为了获得一些辨智。分别的呢，也有它的这样一种必要性，为了摄受这样不同种类的弟子，为了让自己能够，就说是成为一些修行的顺缘呢。菩萨他也要学习很多名处，即便是抛开五名，那么即便是从内明的角度来讲，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也是需要一个广闻博学。那么为什么需要广闻博学呢？我们单单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要学习很多的大经大论，因为在这个大经大论当中呢，讲到了很多去入菩萨行的修法，叙述了很多遣除疑惑增长正念的修法，说了很多具足顺缘遣除伪缘的方法等等等等。有些呢是从果讲，有些是从因讲，有些呢从他的修法的本体而讲等等等等，讲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内心当中会层出不穷的出现很多的疑惑。那么如果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被出现的这些疑惑障碍了，也许我们就没办法解决，出现个瓶颈无法突破的时候，我们的修行就会停滞乃至会倒退。所以说呢，就是佛陀也好菩萨也好，就要求修学的人尽量的多闻多学多闻多学，他的智慧就多，他的智慧就深，他有了既深又广的智慧，他就可以就具足了，就说是面对一些困难的这样一种因就基础就有了。 是这样的。而且呢，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他要度化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众生，所以他针对不同的根基，他要宣讲不同的法，所以说也要求他广闻博学。但是呢，我们说要求广闻博学呢，他也是要分这样一种阶段，循序渐进的。那么针对这样一种初学者来讲的话，首先呢，就是从基础的法教开始学习，在长在有一定基础之上呢，再逐渐的循序渐进啊，是这样。那么如果等他的这样佛法的水平比较稳固的时候，就可以鼓励他去学习其他的这些名著，乃至于呢对外道的这些书籍啊，都需要去学习，掌握他们的所讲的内容，以及呢因缘成熟的时候去调化这些持外道见解的这些人。但是呢，针对于初学者来讲呢，在初级阶段，一般而言呢，他只是鼓励对于正法的法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付诸一切的精力去学习正法的法教。因为这个是他的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基础还不稳固，如果太分心太多啊，或者就说是这个去学习很多外道的观点呢，像在那有可能是就说是忘失了佛法，或者就说是走偏路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可能性呢，也没有真正学习到度化众生的很多其他的这个方法，所以就得不偿失啊。一般来讲的话，最初的时候呢，学佛的人呢，他必须要把主要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佛法的文字上面，就是说广闻博学的必要性，速速勤精进，然后呢也是百般精进啊，百般精进的。从这个方面讲，一般而言呢，我们看宋词的出现了这样的场合，它的这个前后的这样语势来看的话，这个速精进它应该是指这样一种这个非常非常勤奋的去做一些善法的修学吧。因为真正前面我们讲精进度一心的时候呢，精进度一心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在心上面安立精进度的。所以如果从广义的精进来看的话，或者说比较准确的精进来看，他如果一个人具足的精进，他对调心方面应该是比较可以说注意的。但是有些时候呢，主要是讲的时候是表面上的精进啊，或者浅层次的这些精进啊，有可能是这些，所以说导致了虽然很精进，但是呢也因为无正知而犯戒的情况出现。虽然具足了信心、多闻和精进，然因无正知，但是也会因为缺少了正知的缘故，终染犯漏垢。因为有不正知的这样一种过失出现，所以说呢，终究啊，他会染上犯堕，犯堕就是犯戒和堕罪的这样一种垢染。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叫堕罪呢？如果说是违反了这样一种戒律，他就会堕入恶趣，所以他叫堕罪，会终究会染上犯戒的这样一种堕罪的垢染。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失坏戒律的这样一种因呢，也会来自于无正知，没有观察自己的三门，没观察自己的身与意，导致了这样一种最终的染上犯戒。本来他是一个好的修行者他也有信心，有多闻，有精进，但是也就是因为缺少正知的缘故呢，中间一段时间没观察自己的三门，所以说呢就导致前面的这些信心、多闻和精进的功德无法帮助自己，无法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帮助自己拯救自己，然后染上了这样一种犯戒的垢染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真正是染上了犯戒的垢染呢，它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一个情况就是出现了犯戒的垢染之后呢，没办法回头的，这个也有。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是染上了犯戒垢染之后呢他开始了知了，忏悔之后重新开始，当然就重新开始呢，这个也是一种补救的方法，但是呢还是不如最初的时候就不要染上这个就是说犯戒的这个堕罪。那么如果说是染上了犯戒堕罪，再要去清净，再要去忏悔，重新开始的话，必定也是比较困难的事情，而且呢这个时间啊、精力啊也会浪费许多因为说呢这个里面讲的，如果没有正知，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犯堕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观察自己，当我们就是说出现这样一种犯戒、出现这样堕罪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相续当中缺少了正知的缘故，然后呢，最终呢就染下了一种这样一种过失。然后如果是出现了过失呢，就会对自己的修行呢就成为一种障碍， 当然如果是犯了戒律呢，当然一个他犯了戒律的过人过失没有忏悔清净的话，他就会堕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失坏戒律呢，他也会成为一种修道的障碍，修道的违品，也让自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获得佛法上面的这个真上的功德。所以说呢，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过失。综合起来呢，啊，维护正知的过患呢，就失坏智慧和失坏这个戒律两大过患。说针对对一个修学者来讲呢，对这个过患呢，应该就说是深入了之啊，引起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高度的重视。第三个科判，维护正念之过患啊，这个方面就开始讲解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修行者没有护持正念，他会出现什么样的过患？宋词当中讲，祸贼无正知，尾随念失后，道悉所惧福，令堕诸恶趣。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就讲到了这个祸贼无正知，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无正知呢，就像这个无正知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啊，就像盗贼一样，尾随在这个丧失正念的这个后面，看准机会呢，就盗悉所积福，就把以前我们所积蓄的福报全部偷光，然后呢，令众生堕入恶趣。堕恶趣呢，这样一种结果，只要是入了佛门，只要是信因果的人就对于轮回的痛苦了知的人，都不愿意出现堕恶趣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不善巧，或者说是没有，就是说是努力精进的去护持自己的真知真见的话，这个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啊，它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注意呢，现在我们只是在宋词上面去看啊，去观察，这个时候呢，这个恶趣和我们还是两个相续的问题了。然后如果我们假如说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修学佛法，或者说是对于真知真见的维护方面没有引发重视，然后放纵自己的这样的生于一句的话，逐渐逐渐呢，我们因为丧失的正念的缘故，福报越来越少，最后呢就不得不堕恶趣。那个时候呢，就是不是一个总相了，我们现在观修恶趣呢是一种总相，是我们分别念面前出现的一种总相。那么如果自己的业一旦成熟了，那么这我们所观想的这个总相的很多很多一切恶趣的痛苦全部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体心上面，那个时候就是感知这个恶趣痛苦的自相，实打实的去感受这个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想想看呢，对于世间上面的一点疾病我们都不想去承受，何况说恶趣的漫长严厉的这样痛苦，实际上来讲呢，我们都是不愿意去承受的。所以说我们就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在学习这样一种教法的时候呢，严格来说啊，应该有一个前加行，就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对于这个恶趣的痛苦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到底有没有观察过，到底有没有观修过，是不是只是在这个书本上去看了之后，知道大概轮回当中恶趣当中有这样痛苦，地狱当中有这样痛苦，或者有些时候呢只能数出名称，有些时候呢连名称都数不出来。如果连名称都数不出来的话，我们怎么去了知恶趣当中到底有怎么样痛苦呢？如果对这样方面认知不够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对这样恶趣的痛苦有了一个深刻的认知，也更加提不上为了避免堕恶趣我们做了什么准备，都做不上了，都说不了了。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在修行这样一种大乘的教法之前，严格意义上来讲啊，通过次第的角度来讲，应该先观修释迦行，先把共同的释迦行观修的非常的纯熟，了知的恶趣它的的确确有这样的痛苦，那我们再学入行论，再来看这些宋词的时候呢，实际上就会对这个宋词呢，它就会非常的有感应，感觉就很深。那有的时候我们看了之后，或者学的看了这些词句看了多之后呢，就觉得有点麻木了，就觉得堕恶趣也没什么。有的时候呢，就会因有的时候呢，这些这样心态出现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加行的法，没有真正认认真真去思维观想过，所以对待这个恶趣的痛苦，这个实情的认知不足，认识的不足够，不够深， 不够广。所以说我们当提到恶趣的时候，说恶趣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听到很多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没什么感觉呢，后面我们的行为就逐渐逐渐会放逸，因为没有一个什么让我们恐惧的事物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恐惧任何事物了呢，连恶趣都不恐惧的时候，那么想想看什么恶业不敢做啊，什么样一种这个业不敢造呢，啊，都敢造都敢做了。所以说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不是因为我们就不怕这样一种，我们不怕这样一种恶趣的痛苦，并不是其他原因，而是我们真正的对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状况缺乏这样一种真正的认知，没有真正认知的缘故，我们好像是不怕，但是这个不怕是来自于无知，而不是我们真正有了不怕的把握了。像像阿罗汉呢，像这样一种菩萨，他已经有了这个不怕的把握，所以他不怕恶趣。那么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修行者的后学者呢，我们的不怕恶趣是什么？是来源于无知而不怕的。说这样一种因为无知而不怕的恶趣很危险，相当危险。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对于这样恶趣的痛苦啊，或者说对于这样一种因果不虚这些加行，如果没有认真的观修，没有去掌握了知它的这样一种真实的含义，内心当中没有产生这样觉受，我们要修学菩萨行呢，实际上是很困难。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按理说怎么怎么怎么样，按理说呢，我们说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加行修好，出离心方面的是加行，把基础打牢了，再来修学这样一种这个菩萨道。但是呢，因为前面可能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加行方面学习的不够，或认知的这样不够，随着我们在修菩萨道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得不再返回去，必须要补课，把前面就是说是这个落下的东西呢，必须要补上来，补上来。然后有的时候补的时候呢，也没有补得很好，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宋词呢，感觉看到宋词的时候很难相应啊，或者觉得有一种麻木啊，怎么怎么样，或者觉得这些宋词反正夫婿讲的一个意思有点厌倦啊，也许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前面的问题都已经修得很好了，再来看这个宋词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共鸣，一定会产生很大的震动。说此处呢，我们就讲到了这样一种无正知呢，就像无正知的这个烦恼啊，就像这个盗贼一样，紧紧的追随在思念啊妄思正念的后面。那么这个正念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哨兵一样啊，我们一个房子，然后房子呢有道门，门口呢就是说应该有一个哨兵啊，或者什么样一个这样一种系统。那平时呢，我们就多观察。在这个门口来来往往的人，到底有没有谁是可能是小偷，或者就是说，我经常在门口把守呢，就其他的小偷就没有得手的机会，那没有得手的机会呢，我们的财富就可以保全了。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哨兵走开了，没有人在看守这个大门，那么我们的正念又走失，然后呢，没有正知的这个盗贼啊，他就会乘虚而入。一妄是正念啊，这个无正知的盗贼就会乘虚而入。然后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烦恼的缘故呢，以前我们所积聚的这些种种的福报，种种的善根，种种的福德，都会因为无正知的这样一种这个出现，然后呢逐渐逐渐就完全消失了。他把我们的这样以前所聚的福报偷光之后，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福报了，相当于只剩下罪业，所以说呢，我们就会后世堕入恶趣当中，感受我们非常不愿意感受的恶趣的痛苦。这个方面就是讲，没有护持正念呢，这些盗贼无正知的盗贼就会偷到我们的这样的财富，让我们堕恶趣。那下面呢，进一步讲这个宋词宋词的含义。此群烦恼贼，寻隙欲打劫，得便夺善财，福毁善趣命。那么就是说此群烦恼贼，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无正知的烦恼盗贼寻隙打劫，那么他也是在力量强大之后呢，到处寻找这样机会，一旦有机可乘的时候，他就开始明火执仗的就开始抢劫我们的这样一种善财。那么前面这个宋词，后面这个宋词呢，前面是盗，现在是抢，二者之间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前面是盗取，偷偷的悄悄的，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一点一点的忘失我们的善法，一点一点的消融我们的福报啊，最后呢就说让我们的福报一扫而光。那么是这么下面这个颂诗当中讲到的是循序一打劫，他就是在到处看机会，他的势力开始增长之后到处找机会，一旦有机可乘之后马上就开始像这些强盗土匪呢来，就是说是抢劫财富的时候都是呼啸而来呀，明火执仗呢开始就是抢劫，把所有的这个可用的这样的财富全部抢光，然后呢就是把这些人杀死。土匪强盗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知道这样一种烦恼贼，他的力量大了之后呢，他就可以很强的势力，不是慢慢的，当我们产生一个很强烦恼的时候呢，就在这样状态之下，我们的这个善根因为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烦恼，造了一个很强的罪业的缘故，哎，我们的这样善根就没有了，不但这个我们的财富没有了，而且呢我们这个善趣的命根也被他杀坏，然后我们最后呢还是只有堕去。只不过一个是就说是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堕落恶趣当中，一个是就是说因为造了很强烈的罪业一下子堕落恶趣当中，但是呢堕恶趣的这样一种后果都是一样的。那么前面呢就是讲他的势力还不是很强，所以他只有道慢慢的消融我们的福报，那后面这个颂词呢是他的势力越来越增大了，他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去抢劫了。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如果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认为觉得我们就说是这个没有犯这个原则性的错误，然后只不过我们相续当中呢没有经常性的去观修正知正念，好像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吧，但是就在这样不察当中啊，我们的福报啊善根啊修行啊慢慢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就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已经没办法控制烦恼了，烦恼已经非常大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对峙的心也没有了，对峙的意乐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相续当中的烦恼越来越强大，恶业越来越强大，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造下更严重的罪业。多善财，这个善财呢当然就是指有时候就是指圣者七财啊，圣者七财呢我们以前也讲过，圣者七财有的时候是指圣者相续当中的财富，当然如果已经获得圣者功德了，他的这个财富任何的这样一种烦恼没办法夺取，但还有一种圣者七财呢是能够获得圣者果位的质量，就在凡夫相遇当中修持这样一种获得圣财的因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被烦恼可以夺取的啊。前面我们讲圣者七财呢有这样的性戒闻舍惭愧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圣者七财，那么他可以获得圣者的果位，如果我们就是把它这样升起来了保护好让它慢慢增上的话，它可以获得圣者果位。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些圣者七财信心也好戒律也好这样一种这个惭愧也好听闻也好，把这些善根功德全部都没有了，被烦恼夺走之后呢，我们圣者之路已经断掉了，因为没有办法没有资粮去向于圣者的解脱大乘当中。就像我们在沙漠当中行走，要走出这个大沙漠我们需要水，需要这样用粮食资助一样，这个叫资粮嘛。但是如果你缺少了这些东西呢，你就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就会干死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说要去向于圣者的这个圣者的这个解脱大乘呢，你必须要有这些心界闻舍惭愧慧的这样一种水和粮食。那么如果是缺少这些呢，一方面是永远无法到达圣者地，第二个方面呢就在这个地方呢会失去这样一种财富的缘故，我们也会堕入恶趣，也会失去一方面失去了这样一种这个财富，一方面也会慢慢失去自己的生命。就像沙漠当中你没有水，没有了这样一种干粮，首先是失去了这样一种水和干粮，最后呢也会失去这样一种命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首先是失去这些善法，然后呢失去自己善趣的命根，这个方面就是讲没有护持正念的这个巨大过患。第三个课本呢是护持这方法分二，前面也讲到了过患呢，下面我们要来护持它，因为这个不护持的话过患太大，所以我们必须要护持。分二，一呢护持正念之方法，二护持正知之方法。第一呢分三，一护持方式，二升起之因，三护持之果。首先呢是第一个护持方式， 故中不稍纵正念离一门，离则失诸患，复助于正念。了知前面的过患，所以说此处一个故中。因此说呢，我始终不放纵啊，始终呢就不放纵自己的正念离开新的大门。如果说的正念离开了，马上思维一切的过患，诸多的过患，让自己的心又住于正念当中啊，这个就是他护持的方式。就是首先我不要放纵，我们要立誓，我不要放纵啊自己的正念离开我们新的大门。然后如果说有离开之后呢，如果离开之后呢，我马上就要思考哦，如果妄思正念它会带来的前面所讲到的啊，堕恶趣啊，思会散去啊，或者说是这个没办法获得解脱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过患。因为思维的一系列过患再让我的心安住在正念，安住在取舍之道，安住在就对善法的这个专注上面，附着于正念。有了正念之后呢，我就可以就是这个就有了正念之后呢，不忘是善法嘛，就可以精进的修持，远离恶趣啊，获得善趣，然后获得圣德果位，这一切都可以获得。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它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三句当中啊，离者失诸患。当然我们最好不要离啊，不离呢当然对一般的初学者来讲比较困难，最好是不离开。那么如果是离开了，那叫思维他的这个诸多过患，对于前面两个颂词的意义反复去思维。那么如果我离开了这样一种正念，我会怎么样？我们就应该首先把这样一种思路理清楚，然后坐下来静静的思维，静静的思维哦，这样一种第一层的过患，第二层的过患，第三层的过患，或者说是眼前的过患是什么，以后的过患是什么，更严重的过患是什么，把这些问题呢和这些有关联的问题都反反复复去思考，思考轮回的过患，思维解脱的利益啊，思维如果说是在轮回当中漂流的他这个痛苦，思维这个解脱之后的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安乐啊等等等等，思维如果堕地狱之后呢他的种种的这个痛苦，反反复复去思维，然后呢就说是了知哦，他的过患是非常大的，不应该离开正念。所以说因为对他的这样一种诸患有一个非常大的恐怖，不愿意去感受这样一种痛苦或者说是这个祸患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就又把这样一种这个正念安住在我们的心当中，让我们的心呢不要离开这样正念，反复的去意念这样一种善法啊，只有这样反复去护持呢，我们的正念是尽可能的保持相续不断，尽可能保持这样一种念念相续。那么如果是更好的保持呢，我们就说这个力量啊它就会从无到有，从弱自强。那么如果以后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正念它养成了势力了，它成了势力之后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内心当中的这些就是说离正念啊，无正知啊，种种的烦恼恶业的过患呢，它就会力量就越来越弱了，它升起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少，它力量也不会很强。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基本上离调伏烦恼离就获得这个解脱道已经就不远了这个方面也是我们通过不间断的修习，不间断的观察自己的三门，不间断的就是说按住正念的方式，逐渐的让自己的心成熟起来自己的心一旦成熟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更加容易的修持菩萨道这个就是这个护持方式的这样一种颂词的意义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第一坦卷日本女童女女不赞能把学讲举个那去万能自卑自卑做你做而做而修。